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今天我们从第九节读起。第九节，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保罗写信到哥林多教会去改正教会中的一些不合宜的事情。保罗说，我写信的目的是要试验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显得完全。而信心怎么样能够经过试验呢？就看你到后来顺从不顺从。保罗把真理陈明在哥林多教会圣徒面前，而这陈明的真理就成为他们信心的试验。如果他们顺从了，他们信心就增加了，他们生命就成长了。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提多已经回来，并且告知保罗，大部分的圣徒在哥林多已经悔改，他们顺服了保罗所说的真理，他们的信心成长，教会生命的度量增加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第十节，保罗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对于一个顺服真理的教会，保罗提出了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保罗不越过教会做任何的决定，而当教会有决定的时候，保罗就与教会的决定站在一起。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保罗不倚老卖老，保罗不以他自己生命的老练、经历的丰富而越过教会，反而是与教会站在一起，是第一个原则。接着第二个原则，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当保罗与教会站在一起，他就把整个教会一同带到基督面前。也就是说，保罗与教会站在一起的同时，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在耶稣基督的面光中，他把教会的情形带到基督的面前，并且呢，在基督面前为着教会赦免。也就是说，使徒保罗不仅是和教会的决定站在一起，并且呢，他把教会的决定提高了，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同在中，耶稣基督的面光中。求神保守，求神保护，这是第二个原则。而第三个原则呢，就是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也就是要识破撒旦的诡计。在这里提到，那要被赦免的圣徒，或者是那位犯淫乱的弟兄，或者是在众人面前抵挡保罗、毁谤保罗的弟兄，那个淫乱、那个纷争，他不是撒旦的诡计，那个是撒旦的工作。撒旦搅扰了教会中的一些圣徒，并且掳获了而带下一些破坏教会的工作。保罗写信去指证，而哥林多教会也顺服了。同时呢，这些曾经被撒旦俘虏的圣徒也悔改了，也认罪了。在这样的情形当中，什么是撒旦的诡计？就是彼此不能赦免，也是保罗讲的，撒旦趁着这个机会来胜过我们。因此保罗才会把教会的赦免带到基督的面光中，同时呢，也暴露撒旦的诡计，尤其是教会中那些不能够彼此饶恕的。因着彼此没有办法真心的饶恕，因此对于那些曾经犯过错或者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我们心中一直都有一些的疙瘩，而这些疙瘩呢，就给了撒旦有机会可乘。而撒旦的诡计就是利用这些我们心中放不下的事、没有办法赦免的事，来破坏教会的合一。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经历的老练的使徒，建立许多教会，也带过许多教会。他深深知道教会的难处，不只是真理的沉迷，也不是 不只是真理成名之后带来的惩戒，也还不只是把那些真心悔改的圣徒重新带回到教会中，而真正最难的是教会中的圣徒都能够完全饶恕那些曾经犯过错的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诚实地问你自己，在你的教会生活经历当中，是不是有某个圣徒曾经得罪过你，一直到今天让你都没有办法释怀？他曾经犯错，曾经伤害到教会，或者曾经伤害过你，这个是撒旦的工作。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下，只要他认罪，他悔改，一切都被遮盖，神已经赦免他了。但是你赦免了他没有？在教会中服侍有一段时间的服侍者，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教会经历了一些难处，甚至于主要的当事者经过对付，经过彼此的认罪，到最后都能够达到合一，没有问题。反而是在周边的圣徒，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而是在旁边被波及的，当然他们也受了一些伤害，反而是这些在周边的人最难赦免。这些圣徒或者不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也没有主观的经历神的恩典和神的赦免，因此心中总是有一些疑团在。这些疑团在某些合适的时候就成为撒旦诡计得逞的机会。保罗非常老练，当他指出教会错误的情形，一旦教会顺服了，教会的生命度量就被扩大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与他们完全一致，你们赦免谁我就赦免谁。第二个，保罗把这赦免的层次更提高了，带到基督的面光中，以至于第三个，撒旦的诡计就暴露在基督的光中，这些事件得到完全的处理，没有任何的后遗症，让撒旦能够乘机会迫害。接着十二节，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这就说到保罗在以弗所的暴动之后，就离开了以弗所，到了港口特罗亚。他本来或许和提多约好在那边碰面，因为提多带着保罗第二封措辞严厉的流泪信，保罗很急切的想要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否接受他的劝勉。在这样的情形中，保罗到了特罗亚。保罗是个基督福音的使者，不管到哪里去，他都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很自然的，他到了特罗亚，就在特罗亚那边也开始传福音。就在这个时候，他见证主给我开了门。保罗传福音满了负担，神在环境上也给保罗印证，福音的门是敞开的。接着十三节非常的特别，也是每一个愿意被神差派出去传福音的人所必须完全认识的。十三节，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保罗是个传福音的人，福音的负担有了，神在环境上也在特罗亚开了福音的门。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在特罗亚那边的圣徒们积极地为保罗预备，或许开几场福音大会，而保罗呢却说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他心里不安。提多这么重要吗？提多是保罗的一个年轻同工，是安提阿人，应该是保罗带他得救的，只在提多书保罗称他是真儿子，是一个在保罗带领下受保罗训练的年轻同工。这年轻同工受保罗的差派到哥林多去，并且约好到特罗亚会面，告诉哥林多圣徒的反应。但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因为等不到提多，他就心里不安。这心里不安不是没有平安，不安是没有安息。因着保罗心里没有安息，他便辞别了在特罗亚的人往马其顿去了，盼望能够在那里见到提多。在保罗的服侍中，他和他同工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的密切，甚至于一个年轻的同工会看不到他，保罗心里就没有安息。因着他心里没有安息，他宁可放下手中敞开的门，手中好像是伟大的事工。保罗完全不是一个工作导向的使徒， 是的，神借着他建立了许多教会，神差派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是神重用的仆人，扩展神的国度。但是在他实际传福音之际做工的过程当中，他所重视的是他的团队，而当他团队有人不在，他心里就不安息。这和我们今天完全以工作为导向的宣教事工有何等大的区别。工作的果效，人数的多少，这不是保罗心中最在意。他知道神要的是一个一个被建造成功的教会，而神的仆人出去做工，他和他同工的关系时，就是教会的一个小影。当他的同工不在，他心里没有安息，他愿意放下手中各样的工作，去找他的同工提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身边有没有兄弟提多？在我们服事的道路上，绝对千万不能单独，一定要有一些同工和我们一起配搭。而我们和同工之间的关系，就像保罗和提多之间的关系一样，若同工不在，心里觉得不安息；若同工不在，我没有办法安心做工；若同工不在，我宁可放下一个敞开的门去寻找我的同工。就是因为保罗重视他身边的同工，甚至于是一些年幼的，一些受他培训的，保罗愿意为他们放下手中敞开的门。正因为如此，当他的同工被培养出来，他们就可以接续保罗的职分，让教会传福音的工作能够持续了到目前快2000年。其实耶稣基督的服事也是一模一样，他在地上的职事只有3年半，他大部分的时间就花在他12个门徒身上。真正的服事是把我们周围的同工一个一个的培养出来，这样工作才做得深。福音见证的火炬是经过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我们的职责就是把我们身边的同工或者兄弟提多，把他们培养出来，让他们能够接续这福音的职责。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来调整我们的服事，也来加强我们和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因着提多不在，保罗没有办法安息，照样的也在我们教会一同服事同工当中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教会生活中一同建造，一同来担负福音的职分。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满了弟兄彼此相爱扶持美好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